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这条我们讲平安的死，下一条我们讲平安的生，或者平安的活啊。我们的经文我用的是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成活。平安呢、啊，这个字在以色列的观念啊，小论这个字是健全的意思，健全顺利的意思，就比我们说平平安安的没事要再积极一点啊。那当我们来讲平安的死的时候，不是说死前很平安而已，也包括死后的平安。我们华人不喜欢讲死啊，所以面对死是很困难的，很害怕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讲不怕讲死，我们死前有平安，死后也有平安。平安的死和平安的活关系都是密切的。在圣经里面，平安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跟说谎有关系。这很奇怪啊！我们刚刚说平安是一个好字，是健全，是顺利，就是不仅是好人好事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常常不顺利，常常很多的拦阻。但是我们圣经里给我们讲到的平安，是包括健全和诸事都顺畅。可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平安的出现，令我们要深思哈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，那地遭遇饥荒，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寄居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神的带领真是很难想象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最富裕最繁华的米索波大米两河流域的文化，世界文明的开始，到鸟不生蛋的巴勒斯坦，贫瘠，人又非常邪恶。那么带他去了以后，那个地方又碰到饥荒了。这有点像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，不但没有什么顺利，不但没有发，不但没有平安，很多的打击。这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都希望神的话，神的灵使我们知道他的应许，他的呼唤，一呼召一定是对的。那么亚伯拉罕碰到了饥荒，神带他去的地方发生了饥荒，神带我们去的地方可能发生灾难。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够避免灾难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绝对不要对上帝怀疑或者不满。有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去埃及的，饥荒就饥荒，神会保守你，神带你来这里。我不同意这个看法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危机的时候也跑到埃及过。很多人在危机的时候都跑到埃及去。危机的时候逃难，这不是罪恶，基督徒不是不逃难的，甚至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们逃到那层去。我们华人的道德观念里面常常有死啊，碰到困难或者没办法解决就死，就上吊，就自杀。日本人也有碰到困难的事就切腹，大家还觉得很英勇啊。我看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，日本人很多人纷纷自杀，大家觉得是勇敢，我觉得是糊涂，干嘛要自杀呢？你过去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你用再一个错来画上句点吗？你有很多事可以做，忏悔、改变啊，走正路。所以当亚伯拉罕碰到饥荒的时候，他就到了逃到埃及。逃到埃及， 在接近埃及的时候，他就对撒来说了：各位姐妹，如果你听到你丈夫对你说这话，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他说：老婆，你很漂亮，我就怕我们到埃及这个地方了，埃及人看到你这么漂亮，他们就要杀我来叫你活下去。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你丈夫，我就完蛋了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联合七面，我们以兄妹相见。他们如果知道认为我是他的哥哥，我是你的哥哥，那我就有好处了。那金子银子可能都，各位的确亚伯拉罕因此得了很多钱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，亚伯拉罕说谎很欺骗人，在埃及这个地方，他的说谎欺骗和他太太的美丽，的确使他赚到了第一桶金。这些我不去多谈了，我们只是说，这么艰难，居然要说谎得到平安。当然耶和华是处罚了埃及人，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。就是当亚伯拉罕和撒拉到了埃及，那个埃及边境的这个埃及的机场边境管理的人员马上传出一个话，哇，来了一个美女，马上就带到宫里去了。这让我想到那个长恨歌里面，也想到像李歇记一样，这个很暴君了，真是很好色。整个埃及的女人她不知道有多少，然后还要通令各地，看到美女就抱上来，这很残忍。三宫六院是很残忍的，埃及也是很可怜，很可怕，有这样的情形。后来耶和华是处罚了埃及，让法老也被吓到了，就把撒拉还去了。我们本来小的时候看的时候觉得神不公平了，欺骗的是亚伯拉罕，埃及人是被骗的，埃及王也是被骗的，你干嘛处罚埃及人呢？现在想想看，如果你这个国家，你这个环境有一种邪恶的制度，包括看到美女就要抢夺，以至于逼着人家说谎，说谎固然不对，但是是你逼着人家说谎，那是你的错，所以神处罚埃及是对的。但我在说就是，亚伯拉罕求他的太太说，我们以兄妹相见，这样我因你得平安。各位再说，姐妹们去想想看，你老公跟你这样讲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你会觉得这个真不错，我有这么漂亮？还是你觉得老公啊，你把我的贞操当做什么？莎拉后来变成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女人，可能跟这件事有关系了。莎拉有没有被玷污，我们不知道，照圣经看实在没有很清楚的讲。但是我们就再一次说，亚伯拉罕信心伟人，信心之父，神所拣选的，他在世上要得平安，居然是这么的不平安，居然要他说谎。那平安的第二次出现在圣经里，就跟死亡有关。这个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二节，那里讲到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一幕。他立约的时候，到日头下落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沉睡了。然后圣经上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，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们身上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地，那地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，但你要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去，被人埋葬。”这是平平安的死啊！你会平平安的死。你的子孙会有非常多的艰难。各位，你 看任何一个历史，包括我们中国的历史，任何一个历史，包括个人的历史，好日子比较短，比较少，对不对？苦的日子、艰难的日子比较多。连神的选民也是这样。平安第三次出现的时候，是不公平的被欺负。这个不公平的被欺负呢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遭遇到的。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雅比米勒那里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十四节，非利士人嫉妒他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尔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。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口井争竞。他最后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。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以撒从那里上别十八去。当夜，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：“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。”在要赐福给你。以撒到了一个流氓的部落，他被欺负。以撒是创世纪里面一个比较最温和的人，他所经历的灾难也最小，不像亚伯拉罕他父亲，也不像他儿子雅各经历很多灾难。雅各的儿子约瑟也经历很多灾难，人生在世中有苦难，以撒算是最少经历苦难的。但是以撒也被人欺负，神是祝福他。第一个，他在别人地方耕种，他得到很多的收成。第二个，他在耕种的时候，他当然需要挖井，或者说他需要有水。哇，别人千年才能打到一口井。你记得后来耶稣在井边，在叙加的井边，跟那井边的妇人谈话，这个妇人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里挖到井，千年才只有这么一口。以撒挖了好几个，他一挖就有水出来，非利士人就嫉妒，就把它填起来。这世界上就有这种可恶的人，损人不利己，他就是不喜欢看到你幸福快乐，他就损你。但是神对以撒说，你不要怕，我会赐福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他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在二十六节，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从基拉尔来见以撒，说：“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不如说，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。”二十九节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亦未必厚待你。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。这是胡说八道，睁眼说瞎话。各位，你看现在选举的时候，那个睁眼说瞎话、说谎、脸不红气不喘的很多，以前的人也是这样，人都是罪人。每一个时代、每个地方，包括你我们都有不同方面的邪恶，我们是罪人。以撒被欺负，但是神就祝福他，祝福到欺负他的人也无奈，就看到这个人真是怎么运气这么好，挖一口 他挖的到处都挖得挖得到，非常的神奇。哎呀，他是带来祝福的，他还带来水的，我就跟他缔约吧。然后说，哦，我们都没有害你啊，我们都要你明天的需要，其实是他们把以撒赶走，他们在说谎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，其实他们没有平平安安的打发以撒走，他们逼以撒走。你看平安在最初出现的三次跟说谎有关，跟死亡有关，跟这个饥荒有关，说谎、死亡、欺负。好，那么第四次的出现平安，跟逃难有关，那是在创世纪28:21，雅各离开家，在伯特利向神许愿，他许愿就是。如果耶和华你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雅各不是骗他哥哥吗？骗他哥，他哥要杀他，要杀他就逃亡。逃亡的时候，在路上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说我会保守你平平安安去，平平安安回来。雅各就说：好，如果你让我平平安安回来的话，我会。我举这四个例子，就是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，在罪恶的世界，不管是圣经里描述的或我们经历的这同一个世界，平安很难得，平安甚至本来不可能得到。而好像很多国家很多民族都希望得到平安，因为这是我们人的，我觉得共同的人性。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从西方传来的，我们中国人以前见面问安，见面打招呼是怎么打的，西方人是早上说早安 good morning， 希望你有个好的早上，晚上说晚安 good evening， 睡觉前说 good night， 分开的时候说 goodbye。其实呢 good 重要的是 God is goodbye， 原来就是 God be with you， 神跟你同在就有平安。本来在罪恶的世界，平安不但是难得，平安根本是得不到的。罗马书1:18说，原来神的愤怒在从天上显明在一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那就是每个人。各位，你看这个世界，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，那个火车在那里，那个好漂亮，绿色的树木好多，那景色很漂亮，然后。吃的菜，客家菜也很漂亮，相信也很可口。但是这么好看、这么好玩的地方，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胜，是因为有两次的大地震。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始终有死亡的阴影随着。我希望等一下不会想到一半的时候地震了。这最近的地震实在很多，平安很难得，平安甚至不可得。各位，圣经很清楚的讲，圣经不忌讳的讲，圣经不怕人骂上帝讲，动荡不安、死亡是因为神愤怒。罗马书1:18。原来神的愤怒在天，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 这个世界，各位，包括我们刚才影片所有的一切，显出什么呢？遍地显出的，圣经的确有讲，显出神的慈爱。花草啊，鸟啊，这些东西，大自然啊，甚至人类的文明历史，也显出神非常智慧，他创造的，他的带领，他的统管一切，有神的智慧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。但是这个世界也显出随时随地随事随人显出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人身上，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，那就是每一个人显得最清楚的时候，就是意味着死亡。本来神造的世界里没有死亡，但当罪恶进入世界，神对每个人的愤怒都最终会显在他的死亡，以及万物花草树木鸟兽都是会死亡的。那么不到死亡的时候，神也有小的愤怒临到我们，包括疾病，包括不顺利，包括打击。各位，不是说每个打击每个不顺利都是神愤怒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不是我们有罪，神不会愤怒，如果神不愤怒就没有这些打击。现在有这些打击，保罗就说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身上，没有人能躲开，所以没有人能避免死亡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所以在以赛亚书53:5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我们得到平安，在罪恶的世界还是有平安，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受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，我们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就有平安，而且这个平安是永远的平安，而且这个平安是罗马书5:10说的，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。我们与神和好，本来是跟神做仇敌的，本来是不信神的，本来不是神的朋友，本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罪恶之子。但是神借着教会，借着基督徒传福音给我们，让我们听到神的福音，耶稣的拯救，我们信了，我们就得到平安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。凡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耶稣为我们受的刑罚，在十字架上死，使我们得平安。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神的仇敌，但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，我们跟神和好，有平安。和好，各位，两个人和好，两个国家和好，两个公司和好，两群人和好，和好有平安。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有什么样的平安呢？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一定有灵里的平安，我们一定有心中的平安。你信耶稣，你信了耶稣，你一定心中是平安的，灵里是平安的，或者一定有在继续不断的求圣灵充满，在主里成长的过程中，你会有越来越多的平安，心中灵里面。但是我必须说这个不好听的话，我们在现世，在物质，在外在的这些物质的报应上得到的平安并不清楚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所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都得永生，死后上天堂，这没有问题。那今世我们能得什么？我们一定能得平安，心里的平安。但是我们不一定得到外在的平安，或者说我们不一定得到外在的幸福，物质上的幸福，就是现实报， 我们希望我们得到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得到。所以各位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的寿命未必比非基督徒长，我们基督徒的脑袋未必比非基督徒好，我们基督徒的健康未必比非基督徒更优势。外在的物质的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，我们的神也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得到的并不是跟别人不一定比起来 并不一定更多。所罗门是有很多外在的福气，那么多钱，那么多一切享受，但是外邦的皇帝比他还要更多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耶稣对我们有个劝勉，耶稣说你不要请你的朋友吃饭，恐怕他们也回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要请吃饭，要请贫穷的吃饭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当然不是说我们请人吃饭都要请陌生人，都要请穷光蛋，免得他回请我们。但耶稣有这个提醒，我们请吃饭不要得到报答，如果没有得到今世的报答，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报答。意思就是说，今世你能得到多少报酬报答，公平的我们不知道。各位回想浪子的比喻，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常常想到浪子回头，浪子回家被父亲接纳，这是很好的事。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责备那个大儿子法利赛人自大骄傲，可是想一想那个大儿子，他跟爸爸讲，我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，我努力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弟兄是失而复得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也就是小儿子很好啊，他回到家里，父亲为他宰牛宰羊，大儿子就趁机表示他很冤枉，我在这么多年服侍你，你都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羔，你这个儿子浪子回来就给他这么多。那爸爸没有说，哦，对对对，我这么多年都忽略你了，来呢，给他杀一只牛，或者说下礼拜我给你杀一只牛，都没有。爸爸只有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我们就应该很高兴，没有说你的委屈不公平，我要帮你补足。我努力想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将来的赏赐是大，将来在天上祝福是大，是永远的，是没有缺憾的。可是今生也有祝福，神的儿女都有祝福。但是神的儿女的祝福主要是内心的平安，外在我们能有多少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当然希望多了，也努力的照着正路 去努力，但是神没有应许。神的儿女不管旧约新约，我们如果信靠他听他的话，他让我们在今生物质上也非常的丰富。神没有应许，神应许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不管旧约新约，只要信靠他，心里就有平安，过外在就不一定。你可以求，可以努力，但不一定。我们能有的，就是我们内心有平安。而不信主的人，他外在的平安再多，他如果没有内心的平安，他还是活在恐怖当中。我在洛杉矶碰到一个弟兄，这弟兄是修水电，他修水电，所以他会进出很多人的家。他跟我讲说，他进出过豪宅。他说那豪宅啊，尤其从海外来的，包括从中国大陆来的。他说有的，但是那个安全的线路 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，就是因为他家里面的贵重的东西很多，所以有很多的安全的东西，保安的设备。他说等他装好了这保安设备以后，他心脏病发作死了，他没有平安，他很害怕。不要说有钱人了，我们不是嫉妒啊，我们只是说人在这个世界，不管是基督或非基督，外在的平安是很难得到的。人是这样，国家也是这样。你说在美国平安吗？这几年是越来越不平安。照理说，我刚好几个月以前去美国一趟，有人就说你去美国就不要回来，台湾现在海峡两岸很紧张。在美国也有人说你不要来美国，回台湾，美国非常不安全。就是每个世代每个地方都有不安的，我们在世一定有苦难，一定有不安。神没有允许在罪恶的世界任何人，不管是基督徒，我们外在都不碰到艰难，一定会碰到，最少会碰到死亡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有内在的平安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平安，是内心的平安。平安，平平安的生，也能平平安的死。那么我们就从一个两个人的身上来看吧。这个在《路加福音》第16:19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各位，这个财主后来是下到阴间啊，我们就把阴间和地狱画等号，其实不完全一样，不过我们就简单的话就了解。这个财主呢，穿紫色袍、细麻衣服，这是非常贵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他后来下地狱，请注意，他下地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穿紫色袍，不是因为他通通天天奢华宴乐，不是。奢华宴乐，穿紫色袍，穿的豪华，不一定是罪恶。所罗门更奢华，更宴乐。所罗门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奢华宴乐被责罪，甚至所罗门的奢华宴乐是他蒙耶和华喜悦的证据。现在当然都提倡过简朴生活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只是我们不要弄错了，天天奢华宴乐不是这个财主后来下地狱的原因，也不是任何一个人下地狱的原因。我们不鼓励人奢华宴乐，但是如果你是像所罗门一样，你是君王，你是亿万富翁，有的时候你的身份要求你就是有这些排场，这不是罪恶。甚至我说了，这是蒙耶和华喜悦的证据，这我不能推太多，就变成成功神学了。所罗门的富裕使得示巴女王也来看，也来参观，也来踢馆，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啊。列王记上第10:10，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神不守舍，这是中文翻译的很好。示巴女王也是女王哎，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，但是看到所罗门的宫殿，哇，就神不守舍。但是示巴女王或南方女王真是有眼光，他看到他也神不守舍， 但他对所罗门讲说，你的臣仆常听你智慧的话，是有福的。你看，他是一个妇道人家，对不起，但他看到最重要的，他没有说，哎呀，所罗门啊，你的臣子天天看到进口的香料，闻到、看到、吃到，看到世界上最好的绸，看到这世界上最好的金银珠宝，看到这世界上最好的哪个国家的什么产品，哇，真算有福啊！示巴女王，对不起，她是一个女人，她的眼睛看到也许是香水啊、珠宝啊这些东西，但示巴女王看到的，固然有看到这些，也很吃惊。但是他知道最重要的是，他说你的臣仆看到这些很有福，不是，他说你的臣仆常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哦，奢华不是好事，但是奢华不一定是坏事，也可能是一个祝福的一个证据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各位，我现在也走上这条路了，哇，真的好真实啊。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，那是什么日子？就底下说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。什么是毫无喜乐的年日？各位对不起，就是老。我现在73岁了，老，越来越接近老。哎呦，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早上去散步，看到老人应该都是大安森林公园的地方，住的地方都是好地方，房子都是千万千万的。这些老人算起来都有福哎，像我妈妈有外劳推她，99岁，还能吃能睡能喝能走路，有外劳照顾，24小时照顾。那么也有人是掉眼睛出来的老人。飞车晒太阳，不遇一时，各位幸福吗？我也想把这些老人和推他的外劳做一个选择，你要做哪一个呢？不想你可能说我还是要做那个有钱的老人，但你再想想，恐怕做一个健康的外劳还更有。只是我现在确实经历到，虽然还没有完全，但是有一点，衰败的日子就是毫无喜乐的日子。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也有老人，我说了我是老人，我们还没有那么老，如果到这是24小时都要人照顾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，都要人喂，都要服。圣经上说是毫无喜乐的年日，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这传道书的作者是苦口婆心的劝我，你不要等到老的时候才来敬拜上帝。当然你老了敬拜比你老了不敬拜还像，你不要说等我退休了，等我老了没事干了，我来教会学习学习。为什么不要呢？当然你来总比不来还更好啊。常常为什么要早一点呢？因为到老了学不会，不会学了，包括信号包括变化气质，变化生命， 你要早一点学习。所有的美德，所有美好的行为，所有美好的事，都早一点学会。学会忍耐，早一点，不要到晚年老，我老了再学忍耐，到老了你不会忍耐，你也学不会。我老了再学贞洁，你老了还是学不会了，是老色狼，学不会了。好的学不会，坏的就越来越多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，那些年日未临近之些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你要纪念造你的主。你在年轻的时候，如果有钱，如果可以奢华，可以享受，当然可以享受奢华，但是求主让你纪念造你的主，使你知道会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使你在接近老年，越来越接近老年，越来越接近那个毫无喜乐的日子，你能够有心中有主的话，有主的安慰，能够过老年的生活。平安的死包括平安的老，平安的老包括平安的终，平安的终包括你平安的亲。我们希望在年轻幼年越早越好，甚至胎教开始就学习敬畏依靠上帝，因为越早学会我们就越有喜乐，否则真的学不会了，否则真的是很困难。我自己在老，这样73岁越来越接近老的时候，也看到老人的时候，常常会想到，哎呦，还来得及，来不及。我的脾气会不会也有一天叫人很讨厌？我本行动衰败，记性不好，丢三忘四，然后这里弄脏，那里弄坏，这不说，心里充满的都是愤怒、不高兴、易怒，容易发怒，容易健忘，好的事都忘记了，坏的事都有，要早一点学习。路加福音16:12，倘若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别人的东西就是事情，别人的事情，你上班这些都是别人的，你自己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生命，你自己的永生。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，忠于人世，神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一定会给我们，会给我们的更丰富。而这个富翁，这个非常有钱的人，他吃喝快乐，吃喝穿都快乐，这没有不好。但他显然在这吃喝快乐的时候，没有去纪念到神，他轻忽了，忘记了神，忘记了神的话，他也忘记了自己的灵魂。他记得就自己的肉体，自己的食和性上面的满足，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这不是不好。但是你的灵魂在神面前是不是丰富？也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？也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认识耶稣的人？也就是你是不是信靠耶稣的人？也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越来越信靠耶稣的人？越来越因为信靠认识耶稣，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你的灵魂，你在神面前越来越丰富，人看你是一个越来越可爱的老人。你接近死亡的时候，你是更有平安的，也更给别人平安的，这才是。这财主旁边巴结他的人可能非常的多，因为他有钱嘛，但是他自己灵魂是衰残的，在神面前是不富裕，他是这样。另外呢，跟他相对的是二十节，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 窗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 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由狗来舔他的窗。奢华宴乐穿吃穿豪华不适合的财主下地狱的原因，他下地狱是因为他忘记上帝，忘记上帝的话，也忘记自己的灵魂，只想到自己的肉体吃喝，没有想到在神面前要多结果子。拉撒路后来上天堂了，他上天堂的理由也不是因为他讨饭身穿穷苦。那拉撒路上天堂的原因是什么？各位，没有，拉撒路没有做任何的好事。拉撒路甚至你他有没有信耶稣，这里都没有没有信神都没有讲。我觉得圣经刻意，耶稣刻意这样描述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人得救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。拉撒路没有好处，没有优点，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自己的作为换取永生，没有一个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能够上天堂都是神白白的恩典。各位请注意，路加福音这个财主和拉撒路故事，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耶稣讲的故事。圣经只有讲有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是不是故事我们不晓得，可能是真人真事，可能是耶稣讲的故事，但圣经没有讲。不管有没有讲，这表达的是一件重要的事。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他有钱，拉撒路上天堂也不是因为他穷。我们基督徒没有说穷人单身这个道理，穷人有钱人都是罪人，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都在罪恶过犯中死亡下地狱。22节，后来他讨饭的死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这话也很有意思。你看到没有，财主死了且埋葬，可能暗示拉撒路死了没有埋葬，因为他太穷了，就在路边被狗吃掉了。拉撒路也没有，拉撒路有名字就是讨饭，财主没有名字，意思是拉撒路是被主纪念的，财主没有被主纪念。不管是谁，亚当夏娃的后裔都会死，因为我们都在神的震怒之下都有罪，只是若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信靠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有永生。讨饭的死了，他当可以讲拉撒路死了，他说那讨饭的死了，可怜啊。在这个世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不被纪念，但是他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死了，而且有个非常隆重的丧礼。民数记23章第10节，巴兰说：“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。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有平安的死，我们有在主里的死。你要有在主里的死，平安的死；你要有在主里的生，在主里的生命，在主里的生活，就是信耶稣的生活。好，财主再多的钱，再多的财产，就跟我们台湾，在你烧再多的东西给死人，你烧一辆真的宾士轿车给死人，或者你替他建一个再豪华的坟墓。各位，你去菲律宾可以看，我们华人华侨有钱但是没有信仰，所以很 没有盼望，没有盼望的一个证据就是他们那华侨很多有很多公寓修得很漂亮，美轮美奂，真的有房子。各位你不要说真的有房子，建一个比较小的那个豪华房子给死人，你就算烧白宫给他，他也不能行。我们呢只是安慰我们这些世上的人，我们都知道他是烂掉了腐掉了，圣经在告诉我们他不是烂掉腐掉了，他还在受，他有意识。23节，他在阴间在地狱受痛，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各位，天堂地狱人间是不能沟通的，这里沟通了是为了要我们读者明白一些事情，实际上不能沟通的，借着这件事提醒我们天堂地狱人间不能沟通的，也不能反复，也就是不能回到以前，也就是不能后悔，你死了就没有，就定了。好，这个财主在阴间受痛，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，又见拉撒路在他怀里。各位，这都是一个形容，形容拉撒路在一个极喜乐的状况。不是说你将来上天堂，就是亚伯拉罕老头子抱着你在怀里，因为拉撒路一生太辛苦，他又脏又臭，谁抱他？现他在亚伯拉罕怀里，在祖先的怀里。所以很平安，他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，可怜我吧！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”各位，圣经里描述地狱，描述的都很轻描淡写。北大有一个教授过世了，研究印度的宗教文化叫季羡林，他说我们基督教的地狱真是太没有色彩，他说佛教印度教的地狱那真是蔚为奇观啊，哇，各种描述都很丰富。季先生他不懂，圣经里没有描述地狱，是不要多描述，你知道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就可以，你知道那是一个叫你受不了的地方就可以，你不要以为地狱就一定是火啊，从火不灭从不死在那里咬你，或者像但丁写的这个地狱怎么样怎么样，什么18层地狱或佛教的，各位那样想地狱都不是圣经讲的，圣经讲的地狱就是那是一个很痛苦，那是一个很痛苦，但是最适合你去的，最适合不信主的人去的地方。那个地方，痛苦，最痛苦就是，神的一般的恩典也不在那里出现，那里只有神的刑罚。火是表示神的愤怒，他在神的愤怒里继续不断的过日子。凉凉我的舌头，更不要说拉萨路不能去，退一万步，拉萨路如果去了，也用水沾在舌尖凉凉他的舌头，不要说拉萨路去了凉凉他的舌头，拉萨路却带了5加仑的水去给他喝，也没有用。圣经没有多描述地狱是怎么样，圣经提醒我们那个地方就只有上帝的愤怒，没有上帝的爱，今天在罪恶的世界还有上帝的爱，那里只有上帝的公义的处罚，可能还有上帝的爱，那个爱就是没有完全消灭它，但是它所存在的就是在受啊，我主亚伯拉罕的，请你打发拉撒路来，让我不要这么痛苦。下面真是亚伯拉罕说的叫人很难过， 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啊，叫他儿啊。”在浪子的那个比喻里面，父亲没有对浪子说过儿啊，对长子却说过两次儿啊。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，拉萨路也受过，不是因为你生前想福，他生前受，所以死后颠倒过来，不是，而是你享福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上帝呢？拉萨路有没有想到上帝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已经讲了，拉萨路上天堂跟你我上天堂通通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都是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拣选。你享福的时候怎么不纪念上帝呢？拉萨路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再一次，不要把它看成今生受苦，来生就得安慰，来生得安慰，今生就一定受苦，不是，而是我们希望我们一辈子，不管今生来生，我们都纪念主，都信靠主，都跟随主。不但这样，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后面讲到天堂地狱人间都互不来往，这里的对话只是提醒我们活着的人，你不要想死后还可能改变，不能改变。财主说：“我主啊，即使这样，二十七节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林院长跟我讲过一件事情，他说他碰到过一个年轻人，这年轻人在教会里面慕道有一段时间，他很好，他也觉得基督教讲得很对，但是他不要受洗，他不要信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妈妈没有信耶稣，他妈已经死了，他知道他妈妈是在地狱，他说他将来要去陪他妈妈。哦，林院长很感动，哇，你这孩子很孝顺的。但林院长圣经也很熟悉，就给他看这段话。林院长对那个年轻人说：“你妈妈不愿意你去。”财主在地狱里，在阴间里说：“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在地狱里面，这个人还没有坏到你跟我一起来受痛苦吧？他的神照他的性情里面还是有一个不要到这个，不要让他们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来。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去做见证。拉萨路啊，来我这里帮忙吧，不能来，去我父亲家里提醒他们吧。这很合理啊，也很有感情。亚伯拉罕说：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，他们可以听摩西先知的话，就他们可以听圣经。圣经里有什么话呢？比如说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比如说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五十三章第五节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。”神一切的美好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无可推诿。原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随时也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上帝的存在，圣经上讲不借着圣经就可以知道，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就知道有上帝。你看圣经的话就更清楚讲有上帝。哎，亚伯拉罕我主，不是的，圣经谁看？我没兴趣看，他知道他自己在世就不看圣经嘛。我那兄弟 很多因素，他们不会去看的。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那去跟他们讲，他们就会听的。各位，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人，现在我们确定他死了，比如说老总统吧，现在虽然站在我旁边，大家就很专心听了。那亚伯拉罕说，如果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，不听圣经上的话，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当也不听，他们不会听劝。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听圣经的话，听教会传讲圣经的话。我们听了，对了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很无聊很无趣，甚至牧师讲错了都可能，这我知道，但是这个话是上帝的话，是宝贵的，这个话比一个从死里复活人的见证还要更宝贵，因为那是上帝永恒的话。天地的废墟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还更有意义。在这个故事，财主和拉撒路故事里面，就是财主下地狱，拉撒路到天堂，然后亚伯拉罕说，天堂人、地狱人都不能回到人间，人间的人要听上帝的话来决定你未来的命运。在这个故事的上面，很奇怪，有一句跟这个一点都不搭嘎的一句话。耶稣说，16章第18节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；娶那被休的之妻的，也是犯奸淫。这跟财主拉撒路故事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放在一起的？我想有关系。整个上帝对我们的意思就是，这个财主他没有犯什么罪，他就是吃喝享受，他没有犯什么罪，他的罪就是他对上帝的事也是对自己的灵魂一点不关心。换句话说，他犯了淫乱的罪。你说这是什么淫乱的罪？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单单应该信靠、应该依赖的、应该仰望的对象。当你的生活如同这个财主一样，没有想到上帝，没有敬拜上帝，没有敬畏上帝，没有跟随上帝，没有信靠上帝，你是淫乱的。你喜欢任何东西，你依靠任何东西，包括金钱或者是食或者是食欲，任何东西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都是犯淫乱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生活，世界太多罪恶，我们要有一个平安的生活，使我们能够平安的活，平安的死，能够平安的永生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教会，怜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趁着今日有今日，我们听你的话；有今日，我们跟随你；有今日，我们以你为宝，珍宝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主让我们也能在世上吃好穿好，过好日子。但是，让我们不管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们以你为宝。从耶稣的名祷告。